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上帝在要人不可杀人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不拿刀杀人而已，而是你心里对人不可以恨恶。所以他只是在把旧约不可杀人的命令讲得更清楚，你没有杀人不等于你没有犯这个罪，你恨弟兄就不行。就是整个登山宝训讲的就是律法是要耶稣来成全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哦，我们以为我们很了不起，我们遵守了律法，我们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偷盗，没有起假誓。耶稣说，真的吗？你有没有恨人？你看妇女有没有动一念？你讲话有没有一口两舌？哦，如果你有，那你都通通都犯罪了，而每个人都要下地狱。所以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是把上帝的法律的意思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让人在上帝面前都不敢夸口，让人要更信靠耶稣。因为犹太人或任何人自以为我道德很好，遵守了上帝的律法，我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偷盗，耶稣会说，后来保罗也会说，你没有从心里爱人，你就是犯了律法，而你犯了一条律法，就是众条都犯了。这是雅各书也讲的，你外表没有犯，你里面犯了就是犯了。所以律法要求第一个完全，第二个要恒常，不能有一天不，有一天有一秒钟不犯。第三个要里外一致，你不是外表上好，你里面也要完善。哦，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律法，耶稣所讲的跟保罗讲的一样，是叫人死的，是定人罪的，我们是达不到上帝标准。包括你以为登山宝训好伟大好感动的，就是第五章的38节开始的爱仇敌。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律法都总结在，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我们昨天也讲过，所有的律法就是要爱神爱人。那我们爱不了神也爱不了人，我们也爱不了我们仇敌，所以我们都需要信靠耶稣，耶稣来替我们成全。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第六章，就是登山宝训里讲到上帝的要求，一言蔽之，就是要从心里发出来良善。一点不良善，只要有一点点，那就是在神面前得罪了神。不是说你那些好的神不纪念，就是神要求的是完全。这很多的学者都不承认这一点，可是新约旧约我们可以看到，神既是完全的，不可能不要求完全。因此我们越看到律法，越看到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越要信耶稣，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每个时候活出爱。神要的是内心，第六章就继续讲这个内心了。前面讲到坏事你在内心做也不行，这里讲到好事如果不完全从内心发出也不行。像第六章一开始讲到施舍，他这里有讲到施舍不要让人知道，这个重点不是说不要让人知道，这重点是说 你的善行一定要来自上帝，归向上帝，不是来自你自己的好心，也不是要人称赞你的好人好事。你的一切的美善，你要看清楚，那是来自上帝，然后也是坐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你看，他在第六章一到四节，重点不是说你真的不要让人知道，而是真，你一定要让你所有的行为是活在神面前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难接受的，我们中国人跟法利赛人很像，凡事都是要做给人看，所以就会很累，也会很虚假。后面第六章第五节讲到的祷告也是一样，祷告不是做给人看的，祷告不是说给人听的，祷告也是暗中的父。这里也不是照字面讲说我们祷告一定要进到内室，而是说我们祷告一定是祷告给神听的。好，那么后面讲到的第九节讲到的主导文也有注意到我们个人的需要，包括日用的饮食，包括我们的平安，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他更要我们先想到神的荣耀被称赞，我们生活的幸福就是我们自己和大家都高举神，都相信神，都荣耀归给神。所以当我们在求吃喝的时候，耶稣有讲先求神的国和义，因为这就表示我们会先求，就是我们蒙了恩，我们知道人实在自私，我们求的幸福快乐是大家都在神的国里尊主为大，我们求这样的事发生。第一，因为神配得这样的荣耀；第二，因为唯有尊主为大，唯有尊主的名为圣，唯有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我们才有真的幸福和快乐，神创造的目的也才得以实现。好，后面也是一样哈，不管是进食、珍财宝，都是不是做给人看的，真实的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登山宝训的重点还是你要相信，凡事上相信这位上帝。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要有好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总不够完全，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在第六章的24节到34节讲到，我们不要忧愁，因为神会养我们，神会眷顾我们。他那个重点表达的是要先求神的国和义，也就是我们总是把神的统治、神的恩惠放在我们最优先的考虑上。当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自己才幸福，我们自己才平安，我们自己才不会有忧愁。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希望大家也都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希望神的国度因着福音的广传、教会的扩展能够越来越多，这叫先求神的国和义。只有一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求神的国降临是神的恩典临到，求神的义给我们是我们能够因着信心，我们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不会忧愁。昨天讲过，我们既在神的国度，也在人的国度。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不忧愁，可是我们在人的国度我们还是会忧愁的。我们同时都在这两个里面，我们一方面信靠主，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险恶。第七章讲到不要论断人，一开始讲到不要论断人，那个意思也不是说不要论断，因为判断是很重要的，新约旧约都讲到我们要能够判断。不要论断人是要人谦卑信靠主，就是我们不是神，我们看的事是有限的，我们也不能解决 论断完了人是好人坏人，然后让好人继续持守下去，坏人能够悔改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都做不到。所以不要论断人，是在讲我们不要把自己当神，但是我们做有限的判断还是需要的。第七章第七节以后讲到说，我们对上帝的祈求跟前面一样，跟第六章讲一样，你在祈求之前，你一定需要圣灵不断的光照提醒你，让你知道你所求的东西你父都知道。那么那我还求什么？我求因为我不知道，我求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不要求哦，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不求哦，然后你求也得不着因为你妄求哦。我们不是不要求，即使上帝都知道，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很多事可能妄求，可能多求，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我们需要寻求神，我们需要跟主有更亲密知识上的关系，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知道他行事奇妙，也需要生活上的关系，就是我们把这知识实际用在我们生活中，神对我们的美好。是，我承认恐怕我们很多人不觉得神对我们很好，甚至我们会觉得神对那些有钱的人漂亮的人更好，包括很多非基督徒。你因着耶稣对你的拯救，你应该知道神对你非常的好，这是我们继续祈求上帝的理由，敬拜上帝服侍上帝的理由。好，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第十三节的两条门路，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要走信心的路，十字架的路，不要走那种上帝以外再去找安慰鼓励的路，我们要专心的走十字架的路。窄门小路就是信耶稣，是全然信靠耶稣的路，这个路不好走，但是真的愿意走，真是充满了祝福。那一个神的儿女就会结出好果子了，那是十五节以后的结出，而且长期不断结出好果子。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信心一定有行为，我们的正确的信仰一定让我们去结出好果子，一定让我们有行动。有行动会有挫折。各位，你听了主的话，你上了这个课，你说我要开始每天好好读圣经，你不立这个志也就罢了，每天还是打混，你立这个志就会有痛苦，因为每天花一段时间读圣经一定会辛苦。任何一个十字架的路，就是听了神的话去遵守，都是有福的，但也都会辛苦，包括爱人如己，包括过圣洁生活，包括善良，包括传福音，那都是叫我们的肉体受不了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因着圣灵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意去做。好，当耶稣讲完一段教训以后，就有一堆作为，这是马太福音的写法。第一段讲完就有第一个作为，第八章就讲到他医治的对象，他行的神迹。那么第九章也讲到他行的神迹，他医治的人，中间还是有讲一些道理，不过一直到第十章到第九章多半都是一些医治的事情。然后到第十章呢，他又对他们有一些勉励，第十章讲一些天国的道理勉励。那么耶稣讲的仍然都是你要好好的信靠上帝，你要好好的信靠上帝会保护你的，这是第十章。我们在十一章看到耶稣也行了神迹，也有好的教导，教导人要专心信靠上帝，信靠耶稣。各位，耶稣所有的信息 基本上讲都是，我们会想到登山宝训，我们会想到天国的比喻，登山宝训、天国比喻，所有所讲的，我们讲的道，基本上新约旧约其实都应该以一个东西为中心，就是我们对上帝更有信心，我们的道就应该是这样。哎呀，我们就看到耶稣讲的道、行的神迹，都要人去信耶稣、信上帝。可是他伟大的开路先锋就不信，在第十一章讲到施洗约翰也不信。各位，这一点很重要哦。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什么？在我们以后再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应该也会看到，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信他什么？你会发现，福音书里都写，四个福音书都写，耶稣行了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常常他就躲起来了，常常他就不在众人面前行神迹，他躲起来。他为什么会行？两个原因。一个，他有爱心，人有病他想医治；另外一个，他借着这些神迹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能赦人的罪。换句话说，神迹奇事不是他主要的目标，他的目标不是要人来吃饼得饱，病得医治，他的目标是要什么？各位，答案很简单，但是你很容易忘记，答案是你要信耶稣，是信耶稣什么？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说这个这有什么特别？哦，各位，这太特别了。你在福音书里看到耶稣行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产生的结果，甚至人也愿意信他，但却不信他是救主，而信他是给我东西吃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信的耶稣就是阿拉丁神灯里那个灯奴，很有能力，全能，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还是没有信耶稣。耶稣不是一个阿拉丁神灯的灯奴，全能，然后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的信仰，尤其耶稣不要行神迹奇事的时候，都是根据这个事。因为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人家不是信他做救主，只是信他能够给我们饭吃。如果你以为你的上帝就是我要饭给我饭，我要工作给我工作，我要女朋友给我女朋友，我要婚姻给我婚姻，各位，你可以求，因为神是独一的神，一切好处从他来。但是你求不是你做主，你要他怎样就怎样，是他做主，他要怎样就怎样，而他的带领、他的拯救一定是最好的。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信心不坚定，后来不信的原因。全世界所有其他宗教都喜欢把自己的教主当作阿拉丁神灯的灯奴，很有能力，但是听善男信女的话。你给我香油钱给的够多，你捐的够多，你出的钱够多，这个神明或者这个法师就会让你的病好，让你怎样怎样，你想要的愿望就能成就。各位，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你捐一百万也不能感动上帝，神也不需要一毛钱。你的信心是他是全地的主，他是我的救主，他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信，我都听，因为他拯救我。他不医治我的儿子，他不医治我的疾病，他把我送到十字架上，我还是信他。各位，这叫信耶稣。施洗约翰后来不信了。施洗约翰听到耶稣了，就在十一章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不信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想到弥赛亚是应该行大能赶走罗马人的，而耶稣行了神迹奇事，施洗约翰更不稀罕嘛。各位，你再次想想看，如果今天耶稣让 巴西队得到了世界杯足球赛，你会因此信耶稣吗？不会嘛，那跟你没关系。哦，那是一个神迹。哦，巴西队已经输了7-1，然后巴西队员全体跪下来，耶稣求你帮助，然后他们一踢踢进8个球，耶稣让他们随便一踢，无论球就飘到德国的那个门里面去了。各位，也许很多巴西人就信耶稣了，可是我们不会信耶稣，起码德国人不会信耶稣。各位，你要想到耶稣是全地的主，他可以叫你足球输赢，对对对，他有这个能力，但他要怎么做他都是主。你不能够说主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就不信他。施洗约翰能用心很好，我希望，我以为的弥赛亚，那因为那是整个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想法，我们被罗马人统治很久了，我们亡国已经几百年了，我们要复国，上帝也应许我们复国，大卫的子孙未来。他们看旧约圣经都没有看对，就是我昨天讲的，他们都以为那些复兴是指大卫的国度会复兴，他们不知道那是指着神的教会会被建立，外邦人会归主。所以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之前，以色列有很多民族英雄斗士都说我是弥赛亚，我要把以色列人重振雄风，把罗马人赶走，跟着我就好了。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门徒也以为耶稣是这样，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行神迹奇事，最后我们一起跟着他上耶路撒冷，把罗马人赶走，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当施洗约翰听到耶稣讲的那些道，不是说我们怎么打罗马人，不是说我们以后社会经济制度怎么样，没有讲这些，叫我们信上帝。他就跟我们今天台湾人说主帮助巴西得冠军一样，没关系嘛，你做这些事跟我都没关系，你一病干嘛，赶鬼干嘛，重要的是赶走罗马人呢。各位，大卫如果去战场不把哥利亚打死，大卫在那里帮人家烧菜，帮人家换尿布，有谁会说大卫是英雄啊？你做的不是我想要做的。所以施洗约翰就怀疑了。耶稣的回答说，聋子听见去，瞎子看见，对施洗约翰没有意义，就跟我们觉得巴西赢了世界杯冠军没有意义，跟我无关，我赢了才好。各位，施洗约翰那么认识耶稣，最后还是跌倒，他有没有再回来我不知道。你要小心哦，你一定要认，你信耶稣是耶稣是主，不是你是主哦。好，那么后面我想我就不去多讲了哈。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是每一个时候的主，耶稣要做什么我们就要信什么。好，后面呢马太福音13章又有讲一段道，那一段道是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麦子败子的比喻，藏宝于田里，还有寻宝的比喻。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些比喻了，但是我们可以提一下。各位，耶稣所讲的一切你现在可能都不记得，你可能也都不大讲得出来耶稣讲了什么东西，耶稣做的事你可能记得一些，水变酒啊，五饼二鱼啊，这些比较好记，耶稣讲了什么道这我们比较记不得。然后很复杂，天国的比喻，还有登山宝训，还有八福，我们勉强记得这些。各位，我把它简化的来讲，耶稣讲的道说的比喻都在讲他自己。各位，这是一把钥匙，万能钥匙，你就可以了解，不管是撒种的比喻或任何人，都是人信耶稣的反应，有的信有的不信， 面笑的比喻，稗子麦子的比喻都是这样。那稗子就是没有真的信耶稣的，麦子就是信了耶稣然后常常被稗子挤的。天国的比喻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那个宝贝可以指我们被上帝保守，也可以指耶稣被上帝藏，一般人看不到他的伟大和美好。好，那我想在后面有些耶稣所讲的啊，包括在十五章里面心里的污秽啊，然后称赞迦南妇人的信心，还有十六章里面耶稣开始讲到他要上耶路撒冷的死，这是我刚刚讲的。耶稣要门徒认识一件事，而我们也许得到一点安慰啊，就是门徒不认识这件事。所以得到一点安慰，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信了很久，可是还糊里糊涂的。没有关系，门徒也糊里糊涂的，当然不是没有关系了。我们希望我们上这个课让我们能够清楚一点，就是门徒跟施洗约翰跟大部分跟随耶稣的人，虽然撇弃一切跟随主，虽然也行了神迹奇事，虽然也去讲道，可是他们还是不太认识耶稣。他们去讲道应该就是现买现卖了，就把天国的比喻啊，把这些再讲，然后行一些神迹奇事，那些人听懂多少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人才慢慢想起来耶稣所讲的跟耶稣所做的救恩可以连在一起，然后在两千年来神的儿女好的神学家慢慢把因信称义三位一体的道理跟我们讲得更清楚。不过现在我们先讲耶稣那个时候，耶稣和之前之后以色列人亡国甚久，被罗马人统治，罗马人其实统治得很好，不过以色列人在这几百年的亡国里面，他们始终想要复国建国。那么也有很多的人就说，我就是旧约预言那个弥赛亚，让以色列这国度重新被建立起来，那当然都是骗子。耶稣来说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也被圣灵感动，说他之后有一个人就是了。耶稣的门徒也可以说被圣灵感动，居然就撇弃一切跟随了耶稣，但是他们都糊里糊涂的，他们的想法都还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还有他的确有能力啊，平静风和海啊，喂饱五千人啊，叫死人复活啊，叫瞎子看见啊，他很有能力，他讲道也很有能力，有权威，叫大家信他，好，我们信你，我们也传你。但他们信什么呢？他们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这三年半到处讲道的时候，大概就是要吸收一些基本的犹太复国的党员，耶稣的里面有那个分瑞党，就是这。然后耶稣会用他无比的能力，终于有一天，尤其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首都，他去耶路撒冷发动起义，然后他用他的大能力，就跟大卫当年用他的能力把哥利亚打死一样，耶稣会用他的能力把罗马人打死，然后就复国了，就建立一个伟大的大卫王朝。当年大卫的伟大，旧约的预言就在耶稣身上实现了。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从小就从他开始就跟着他，所以耶稣做王了以后，这个人可以做左丞，这个人可以做右相。你记得约翰的妈妈就来这里关说，你将来做完了，他做部长，他做院长，就他们想法都是这样。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就彼得讲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他讲得很对啊，彼得讲得对，但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耶稣是弥赛亚是对的， 他以为耶稣是政治的、军事的弥赛亚。各位，耶稣的国度将来会把所有人都抵挡他都消灭，包括用强力消灭，但是现在不是，在耶稣第一次来和今天都不是。耶稣是用福音来消灭人的，是福音来建立他的国度，不是用刀剑。所以耶稣彼得讲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我会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受到羞辱，然后被钉死。彼得就说这怎么可以啊。各位，大卫要去跟哥利亚打仗了，打仗之前跟他家里人讲，我去会被哥利亚一拳打死，然后变肉酱，你们要把我埋葬在哪里？谁会让他去啊？大卫去应该是觉得他会得胜的，耶稣更应该得胜。所以门徒在耶稣被钉的时候是完全灰心绝望，因为这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一天到晚都想到得胜啊，教会复兴啊，我们人很多啊，然后我们要跟主一起做王啊。各位，这都是真的，不过这里每天每时都有一个过程，每天我们都需要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我们会跟主一起复活，有的时候神也让教会有大复兴，很多人归主，但是在多数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大复兴，就算有大复兴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走十字架道路，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像耶稣相信上帝一样，神就算把你带到十字架，带到哥哥他，不是作王而是死亡，你还是相信他。各位，这个是福音书里要讲的，也是保罗后来要讲的。可是这也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意思，可是门徒都不了解啊。包括十七章讲他在登山变相的事情，十八章讲到天国谁最伟大，他们都不懂，很多人也不懂，也最多以为耶稣叫我们谦卑一点。各位，我们不是在讲客气的谦卑，我们是在讲信靠上帝带领的谦卑，就是神让我们背十字架，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个谦卑，我们信的是这个。那么后面又继续讲到葡萄园的比喻，或者是就是很多的比喻，这些比喻的重点，各位我在这里都没有时间讲了，不过都是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信他。你不要靠自己的功德，你看葡萄园也是一样，耶稣是主，那个主人后来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我要怎么给钱就怎么给，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整个圣经里面讲的，还是包括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各位这是一个钥匙哦，用了这个钥匙什么门都可以开，就是要信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么后面的取经的宴席，咒诅无花果树，还有责备法利赛人，还有讲到末后的情形会怎么样，各位也都是一样，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讲道，每一个神迹奇事，都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很丰富，我们今天不去讲了。但是所有的意义，后面意义就整个圣经讲的，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信他，包括他被钉十字架，我们要信他，就跟耶稣被上帝带到最羞辱的地方，耶稣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好，这是马太福音。那么这马太福音所讲的，其实我们下面就会很快的cover 那么路加和约翰福音，因为他们讲的跟马太基本上很像啊。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 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